得后书二章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
在这末后的日子，教会更要警醒，抵抗异端，防备极端。
请听郑子民牧师主讲良友圣经学院本科课程
异端与极端。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各位同学你们好，我是郑子民，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科课程异端与极端。今天呢，我们来到第六课，我们会看基要真理的第二部分，三一神观的神论。基督教信仰当中，神观呢是非常重要的基要真理。神观的意思是基督信仰当中对神的理解和认识。基督徒一定要从圣经里清楚明白这位创造万物的独一真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如果信徒严谨不偏差地解释圣经，就可以从圣经当中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么异端的出现呢，也是因为他们对神的认识有了错误，有了偏差。我们首先来看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在正统的基督教信仰里边，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相信在这个宇宙当中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神虽然只有一位，但是呢，他有三个不同的位格：父神上帝、主耶稣基督和圣灵三位。这三个位格呢，不但没有互相排斥，相反是彼此联合，和谐共存。圣父、圣子、圣灵也拥有共同的特性，比如说爱。三位一体一词呢，并没有在圣经当中出现过，而这个教义是直到公元以后第三至第四世纪，才由当时的教会领袖、牧者从圣经当中发掘出三位一体这个真理。三位一体呢，就包括以下几个观念。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在这个世界再没有第二个神。那么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先从圣经当中来确认三位一体的信仰。在整本的圣经当中啊，三位一体的观念是非常明显的，论到三位一体的经文很多。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至三十三节，主耶稣就说，我与父原为一。当主耶稣说了这句话以后呢，犹太人就拿石头来打主耶稣，因为呢，主耶稣所说的一字啊，意思就是指他自己与父神有同一的本质，都是神。所以犹太人认为呢，耶稣说了寄望的话，把自己当作神。那由此可见呢，主耶稣明显的宣告他与父神同等，他就是神。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十九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在希腊文当中啊，名词的单数和众数写法是不同的，比如说一个苹果跟多个苹果在这个单字的串法上写法上是有分别的。那在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当中里边讲的那个名呢，这个字是单数，换句话说，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是同一个名，所以圣父、圣子都是同为一体的，是合而为一的。好，现在呢，我们再从历史跟神学来确定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呢，并非是有一些不切实际、百无聊赖的神学家躲在象牙塔当中发明出来的东西。相反，这个教义啊，是神在人类历史当中逐渐的把自己 就是把神自己啊向人启示出来的。在旧约圣经当中，旧约的作者已经清楚地说明了独一的真神是那位世界宇宙的创造者，同时也是与以色列民族立约的那位神。到了新约的时代，神亲自成为人的样式，道成肉身，进入人类的历史里，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就是旧约圣经预言要来拯救人的弥赛亚，他赦免人类的罪，代替人类承受罪所带来的刑罚，还宣告他将会审判世界。在主耶稣离世升天之前，他告诉门徒他要差另外一位，就是保惠师圣灵来。圣灵是真理的灵，要把有关神的一切启示给众信徒知道。在主耶稣离开世界回到父神那里之后，圣灵要住在众信徒的心里，帮助信徒。主耶稣曾经说过，任何的罪都可以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罪是不得赦免的。可见亵渎圣灵等同于亵渎神，是不得赦免的。三位一体的真理虽然是一个奥秘，不能完全被人理解，但神已经向我们启示这个事实，我们就必须相信神的启示，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理。今天呢，我们除了要认识三位一体的观念之外，我们还要认识父神。那在以后的课程呢，我们还要继续的认识圣子和圣灵。我们认识父神呢，首先认识他是创造者。无论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都清楚地讲述到神是创造天地的主，万物都是按照他的旨意造成的。既然神是创造万物的创造者，他就是万物的主宰，所有的被造物都应当顺服在他的旨意之下，听从他的命令。圣经启示我们呢，神本身是自有永有的神，他是永远存在的。他不仅创造了世界万物，也创造了我们人类。我们从创世纪第一和第二章当中可以学习到神创造的过程。在神的创造当中，人是非常特别的被造物，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而被造的，因而我们的生命拥有一些独特的素质是从神而来的，比如说理性、思考、良知、意志和爱心等等。所以我们人类跟父神的关系应当是非常亲密的，正如父亲与子女一样。这些内容呢，可以参考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等等经文。很多人呢，为创世纪的第一章而争论，是关乎科学和哲学宗教的辩论，这是不必要的。其实圣经记载的事物和科学不是矛盾的，相反，科学和信仰是互相补足，但他们的目的却各有不同。科学讲到事物是怎么样运作，是研究神所创造的规律，而圣经呢，则集中在为什么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父神除了他是创造者，他还是管制者和救赎者。天父是这个宇宙的管理者，正因为神管理着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才能够有条不紊地正常运转。神不仅是宇宙的掌管者，他也是历史的掌管者。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人类的历史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圣经常常用一个词，时候到了，或者到了时候，表明神有自己的计划，到了时候，神的计划就会实现了。创世纪第一章提到神的创造原是好的，可惜人类犯罪背逆神，所以罪和苦难 就进入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但神并没有因此就抛弃他所创造的一切，他仍然掌管着万物。即使人犯了罪，神对这个被造的世界仍然不断的看顾、维护和管理。在旧约圣经当中，记载了神呼召拣选亚伯拉罕和以色列民族，借着他们向列国见证神的大能和慈爱。百姓在埃及受苦的时候，神要拯救释放他们。当以色列人背逆神的时候，神又兴起外邦国家，好像亚述国、巴比伦国、埃及、波斯、希腊等等，来惩罚他的百姓。所以在整本的圣经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全能父神的统治。父神是掌管万有和人类历史的神，他定义为人类预备救恩的计划。到了新约的时代，父神呢就差派他的独生儿子道成肉身进入历史里头，把自己启示给人类。主耶稣按照神的计划为人类完成了救恩，将来呢他还要按照父神的计划再回来接我们回到父神家里去。父神是万物的创造者，是管理者，是救赎者。父神也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在基督教的信仰里，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非常亲密特别的关系，表明了人类跟神的关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关系。旧约时代啊，以色列人就认识到神是以色列民族的父亲。在历代志上28章第10节，神看所罗门如同他的儿子，神宣告他是所罗门的父亲。在以赛亚书64章第8节，先知以赛亚为同胞的罪向神祷告时，以赛亚同样称神是我们的父。在新约时代，主耶稣教导门徒用父这个名称啊来称呼父神。圣经也常提到父神就是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参考路加福音2章29节、约翰一书3章1节、加拉太书4章6节。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第一句就是对父神的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只有与父神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我们的祷告才能够蒙神垂听。我们之所以能够祷告与神交通，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与父神恢复和好的关系。有些人很难接受神是他们的天父，总是感受不到天父的慈爱，或是因为自己的家庭背景与父亲的关系不好，就误解了父神与我们的关系。但是天父确实是爱我们，纵然地上的父亲不能够完全爱护我们，我们可以肯定天父会看顾我们，供应我们所需用的。神爱护我们，是我们的天父。
亲爱的弟兄，你们要在至圣的信仰上建立自己，在圣灵里祷告，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20到21节。良友圣经学院与你一起抵抗异端，防备极端。
现在呢，我们要来看看神的属性。首先呢，我们看神独特的属性。第一，神是灵。约翰福音4章27节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神是灵，这是神的属性，所以呢，神跟人有本质的分别。神是灵，所以人凭着肉眼是看不见神的， 只有神亲自向人显明他自己，人才能够认识神。人只有在灵里才能够与神相交，人敬拜神需要在灵里按着神的启示来敬拜神。第二，神是无所不知的。在以赛亚书46:9-10，神说，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的神是最伟大的神，我们要敬畏神，单单的敬拜他。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一切都在神的计划之内。人在神的面前一定要谦卑，求神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而且呢，我们也要立志顺服遵守神的旨意。第三，神是无所不在的。诗篇139:1-4说，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无所不知，我们的心思意念一切的行为举止神都知道，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不偏于邪。接下来5-10说，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是无所不在，他充满着整个宇宙，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只要我们敬畏神，神都会与我们同在，而且呢，神会引导我们。接着在23:24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当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那么我们就要敬畏神。敬畏神呢，不是惧怕神，敬畏神是怀着一个尊重神的心，知道神是伟大的神，也知道神是爱我们的神，神必定会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诗篇103:19-22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神是无所不能的，因为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下，大能的天使也要听从神的命令，成全神的旨意。那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就要行神所喜悦的事，常常的称颂神。宇宙万物，神所创造的一切，都应当一起来称颂神。神也是无始无终、自有永有的，神是永恒的神。诗篇90:2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我们的神是自有永有的神，对神来说 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我们人类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但是呢，神却不受任何的限制。我们的神是一切的主宰，他是历史的主宰，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我们这些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而有永生的人，将来呢，我们有一天也会永远的与主同在呢。我们的神也是一位永不改变的神。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神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他的能力是不会改变的，他的恩典是不会改变的，他的应许也是不会改变的。人会常常的改变，但是呢，我们的神是永远不改变的。他所说的话是算数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完全的相信他，信靠他。好，现在呢，我们来看看有关神道德方面的属性。神是至圣的，以赛亚书57章15节说，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这里告诉我们，神是至圣的，表明他高于一切，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他相比。神是至圣的，表明他是绝对的标准，道德上绝对的圣洁。那人在神的面前一定要谦卑，而且呢，对自己的罪要有痛悔的心。一切的罪恶、谎言，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都不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可以借此呢，来分辨异端。第二，神是公义的神。罗马书五章十八节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了，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因为凡犯罪的必受到神公义的审判。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也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凡信靠主耶稣的人就被神称为义，神将他的义赐给我们。我们的神还是一位慈爱的神。诗篇103篇第一到第十三节这样说，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所以我们说，神是爱，这是神的本性，他赦免、医治、救赎、供应、伸冤、教导真理、怜悯、恩典，这都显出神的慈爱来。那么神的爱在主耶稣身上就完全的表达出来。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完成了神的义，而且他把神的爱完完全全地向我们表达出来。另外呢，我们从圣经当中还认识到我们的神是真理，生命的源头，他是恩慈的、良善的、信实的，他是完美无瑕的神。主耶稣劝勉我们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弟兄姊妹，以赛亚先知向以色列人发出注视神的呼喊，他说，看那你的神，然后介绍神是大能者，他是牧者，永在的神，创造的主，智慧无限。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40章9节10节12节和28节。主耶稣在主导文里面也教导我们如何来回应神，就是尊父神的名为圣，盼望神的国降临，使神在一切被造物当中掌王权，居首位。我们要完完全全地遵行神的旨意，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父神。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特别思想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一位父神。父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也是这个世界的管理者和我们的拯救者。我们所认识的父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是伟大的神，所以呢，我们应当敬畏我们的神。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是慈爱公义的神，他的慈爱公义在主耶稣身上向我们完全地表明出来了。我们知道神这么爱我们，我们也应当用爱去回应我们的神，你说对吗？好了，今天呢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一次节目呢，我们会介绍三位一体真神当中的第二位主耶稣基督。接下来呢，我们会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我们就会介绍三位一体当中第三位圣灵。盼望你按时收听，让我们对三位一体的真神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让我们爱他，敬畏他，将我们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他。在异端与极端这个节目当中，已经有讲义为你预备好了，你可以写信来向郑子民索取就可以了。好，今天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了。愿三位一体的真神祝福您，保守您，也使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再见。
下班